欢迎收听响声，我是 Jack，
我是 Ken。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先做两个通知。首先是我们响声播客终于有听友群了，在群里我们除了每日闲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线上音乐演出的直播。比如上周我们已经直播了第一次直播了 Ken 在加拿大的一场小提琴独奏会错过的群友们看到那么热烈的反响纷纷热泪盈眶，表示再重播一次所以我们也会在接下去的两周吧找个时间我们会再播一次Ken， 你对这场精彩的演出有什么点评吗？我自己是只熟悉里面的第一首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不过就听完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我真的很喜欢就那首肖松的这个作品，还有后面那一位那个现代作曲家叫啥我都忘了就那个 Two Pieces for Piano and Violin， 而且你的演出真的是棒极了
谢谢 Jack 的夸奖也谢谢大家各位群友的支持其实这场演出呢的曲目呢，我也是第一次就是特地安排的比较多元化一点的比如开场对吧？开场的贝多芬的第一奏鸣曲呢，其实是非常规整的一个古典奏鸣曲。那么之后的肖松他这个作品叫 Poem 嘛，就是音诗，还有后面我演奏的一个德彪西的奏鸣曲呢，其实都是和贝多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的。那么肖松的音诗呢，其实是一首特别 dramatic 的一个法国作品好像和我们印象里这种法国作品这种飘逸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么德彪西奏鸣曲呢，则是典型的印象派的法国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小提琴作品之一了。那么之后的返场曲呢，就像是一个大餐后的一个甜点。那么我这次encore 呢，其实也选的是比较偏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喜欢听的那个 Two Pieces我记得我当时听这首作品也是第一次听完就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旋律非常 melodic。 那么其实它是2010年才写成的一首小品，那么作曲家呢其实是来自乌克兰的他的作曲家名字叫 Silvestrov 希尔维斯特洛夫。那么它是非常短小而又优美的一个小提琴小品
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就很有那种电影音乐配乐的那种优美感所以不想错过的听友们可以在节目简介里找到我的微信加群并且务必帮忙关注我们 Ken 的视频号就进入我们响声播客的微信公众号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只有关注量到一定数量我们才可以开启那个直播权限我们现在就只能在那个 B 站上直播Ken 你也务必多传点平时这精彩的各种演出的这个片段给我们群友们以及给我们的听众们瞻仰一番
这当然我的琴还是得多练期待今后能分享更多的优质的作品
那另一个通知我在前两年翻译的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引进 DK 出品的古典音乐精美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大书叫伟大的音乐家大家搜索如果只看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应该就没差了他在四月份就上架了不过四月份当时身边的同胞们都还封在家里吃不饱肚子我也不太敢在朋友圈大吼喜讯我翻的书终于上架了大家可以去吃点精神食粮这有点 tone deaf 的感觉但现在应该没有挨揍的风险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各大平台都可以搜搜看虽然你买了我也分不到钱但我还是会挺开心的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片段真的挺有代表性的从高声部的那种振振有词意气风发到第一主题在低声部如同凶残的兽群一般突如其来的将一切撕成了碎片这个节奏就这样一个 pattern 吧这样一个规律可以说是贯穿了整部作品
没错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其实就是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里Climax 就是最高潮的部分在我看来呢它其实仿佛是有一种这种咬牙切齿一般的愤怒那 那么然而肖斯塔科维奇的命运其实就宛如他自己啊在音乐中所描绘的那样啊，是充满恐惧啊，充满愤慨，甚至是绝望的。那么他的艺术生涯呢，也是完全被政治所裹挟。
哎，说了音乐跟政治啊，我们可以稍微先岔开一下话题，就最近关于就俄罗斯作曲家和演奏家被各种审查啊，我不知道你在北美，你身边有这种事情吗？看你对此怎么看
啊？其实啊，这个学期我感觉对，应该我说我后半学期吧，这个事情应该还是我在加拿大，包括在美国，应该还是天天都是非常关啊、就是说关注度非常高的吧，就特别在音乐圈里，其实也是啊，大家关注度很高的。那么其实我这其实前两个月吧。应该就是三月份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那么三月份我们学校就正好放春假了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场那个 Michael Dilson Thomas, MTT, 他很少来加拿大的。那么他这次来了，他指挥那个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么原定的独奏呢，其实是一个俄罗斯90后的钢琴家啊，马洛菲尔夫。他演奏这个 Prokofiev 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然后就在音乐会开始前两天呢，就有很多啊，说是蒙特利尔当地乌克兰社区的人员，跑到音乐厅前去抗议啊，这马洛菲夫他不应该出现在这个音乐会上。那么迫于压力呢，乐团是在 last minute 把这个普罗科菲夫的第三钢协换成了这 Brahms 的悲剧序曲啊，这使得这个独奏家为此也白跑了一趟。
悲剧
啊，对，对，好像说排练都已经结束了，就准备就马上就准备演出了，然后最后非常 last minute 的情况下是取消了这个他的演出。那其实对于最近不断蔓延开来的这个俄罗斯演奏家啊，有时候我看甚至还有什么老柴作品都不能演，作曲家被禁的似的，啊，我觉得目前的确是有点超出了这个理性的范围。那么在政治上呢，我们当然是对啊，俄罗斯他这个发动入侵这个别国，对吧，入侵乌克兰，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暴力的行径。那么从这种这个行为肯定是要得到非常强有力的谴责的。那么对于乌克兰人民的疾苦呢，我们也应该做出力所能及的帮助啊，比如我们学校就鼓动大家，对吧，不管怎么样捐助一些物资啊，比如说我在我的音乐会上前一阵也演奏了这个作曲家 Silvestrov 的这个 Two Pieces 啊，然而现在的事态呢，从当时最先开始的，对吧？先从那个 Cancel Gergiev 姐夫和那个马祖耶夫嘛，当然这两个人另当别人，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其实啊是与这个普京的政治是非常联系在一起的啊，特别是杰吉耶夫啊，已经很多人跟我说过了哈，这内部消息，就是他在俄罗斯是享受着独一无二的特权的，而且他在俄国是享受着那种总统级别待遇的一个音乐家，然后他可以说是一个 puppy Putin。 那么他也多次呢公开的对普京的这个政治立场也表示过支持。那么到如今呢，到最后特别是到了四五月份啊，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这种音乐圈有那种逢俄必反的这种事情啊，比如说像老柴的音乐啊不能演，对吧，包括三月份那次马洛菲耶夫，人家刚20岁，况且人家在音乐会前已经很早公开反对过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呢，就是使得这个事件呢有点变味了，特别在文艺圈的话，就显得有点那个歧视的味道了。那么俄罗斯音乐呢，其实在纵观我们这个文化的圈子里面，那么他我觉得是一颗瑰宝，对吧，他那么多伟大的作曲家，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我们应该对他还是持有非常尊敬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一个领导人他非常愚蠢的这个决定而去这样去 cancel 他。
没错啊，肖斯塔科维奇其实就属于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不管俄罗斯现在在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说是非常尊敬非常喜爱的一名作曲家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聊这样一个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是吧？首先，这位作曲家是第一次登台我们的响声播客这是一位俄罗斯吧，或者说前苏联作曲家出生于1906年虽然总感觉跟就同时代的那帮俄罗斯音乐家是同辈但其实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20世纪的就像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包括普罗科菲耶夫虽然他们都活到了二战之后但是都其实是19世纪出生的 啊，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说是前辈啊，所以就说到前苏联这三个字呢，就其实有点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啊。而今天聊的这个第五交响曲啊，创作于1936年啊，这更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一个年份啊，跟我们现在来说就感觉像是2019年的年底一样啊，黑云压城的这种感觉立刻就来了啊。只不过呢，就前苏联要恐怖的很多就对了啊。那在1936年的夏天开始，可以说持续了一年多的一个啊，就是前苏联的政治大清洗当中啊，斯大林的政权呢，一共处决了70万到120万人，具体的数字呢，咱们也不清楚啊。啊，从红军领袖到没管住自己的嘴的那些平民，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那在大清洗之前呢，就在1936年的年初，就肖斯塔科维奇他正处于职业的上升期啊，他呢就被邀请去前往莫斯科聆听一场他自己写的啊，已经就是非常成功的演了快两年的一部歌剧啊，叫姆岑斯克郡的麦克白夫人啊的演出。然后肖斯塔科维奇到了啊，到了现场发现斯大林也来听了。啊，斯大林的边上呢还坐着这个日达诺夫和莫洛托夫，啊，你说你慌不慌啊？你再好的音乐啊，领导喜不喜欢也是要看领导的品味的，对吧？我们可以先卖个关子啊，这场音乐会的这个下场就是Ken， 你可以先来大概给我们听众来评价一下，就是此时此刻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风格是怎么样的？
啊，其实此时此刻啊，这个肖斯塔科维奇音乐风格可以用啊激进暴力啊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老肖呢，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呢，他在青年时代，他其实是有一颗非常啊桀骜的心的。我们可以看他的第一交响曲，其实他还是当时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个毕业作品。虽然还是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曲家，但其中我们其实很明显的看到啊，肖斯塔科维奇他想要脱离这个迂腐的传统，他要创立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啊，比如第一乐章里有大量这种幽默，有带有这种讥讽色彩的音乐片段，然后其中呢，就是还有很多这种钢琴的这种演奏片段，把钢琴大量的融入乐队，啊，其实很不禁让人想起同时代的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那些芭蕾音乐。那么他之后创作的第二、第三交响曲呢，这可以说是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啊，直接就把合唱团给加进来。那么这两部交响曲的开头标题呢，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第二交响曲名叫The October 十月，然后第三交响曲呢名叫五月一号，内容看上去其实还是蛮红色的啊。据说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对他们苏联还是蛮抱有希望的啊，比如说他音乐里面会赞颂一下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之类的。但是他光从音乐角度来说，他的作曲手法还是非常前卫的，可以说是运用了大量的这种现代的创作技法。
这可能也是他在36年所经历的事情的原罪啊，我们可以开始把刚才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啊。其实去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之前呢，就那天啊，斯大林刚去听过另外一位作曲家的歌剧啊，并且点名表扬说啊，非常抒情，情绪表达很直接，风格非常符合我们前苏联主旋律，当然就我们苏联主旋律啊。然后呢，他一来听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啊，反差就有点大了啊。如你所说，他的这个作品，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他的这个主题红不红色啊，其实不是很好听的，说的直接一点。所以就据说这个斯大林听到一些喧闹的地方人都 cringe， 然后说起来了。这部歌剧一共有四幕，第三幕听完伟大领袖站起来拂袖而去。
哇，这个真的是这简直就是个 dead sign 吧，我觉得就是他看到伟大领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据说当时老肖已经吓得这个魂飞魄散了，应该就已经就仿佛就下了最后的通缉令一样
来了啊。其实这部歌剧当时本来是受到广泛的称赞的啊，而且称赞的人里面的不乏党内的高层。但这场演出结束之后呢，肖斯塔科维奇上台鞠躬谢幕的时候啊，就整个人就跟发白了一张纸一样啊。就两天之后呢， 党报啊，就当时的这个党报叫真理报嘛，点评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部歌剧，标题叫做烂泥而非音乐。许多人呢就认为这个文章就是出自斯大林亲自执笔而写啊，但不就不确定啊，咱们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个文章真正是谁执笔写的。文章直指作品腐朽堕落啊，形式主义啊，其实就是跟随西方潮流的意思啊，中产小资啊，意思呢就是说你劳苦大众听不太懂啊，直指作曲家你的思想啊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在党报里面这个大篇幅的这个批判肖斯塔科维奇，即便不是斯大林自己亲自写的，肯定也是斯大林是首肯的啊。所以肖斯塔科维奇看完文章呢，确信自己马上可以就要去古拉格集中营报到了啊，这个心情估计就跟我们现在一查自己的核酸发现哎阳性，基本上可以打包袱皮了啊。他呢就打了包袱皮，当晚就开始睡在这个家门外啊，以免半夜的敲门声给自己怀孕的妻子带来心理阴影。并且他立刻就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和联系人啊，就跟他有任何联系可以说是都是一种自杀的这个行为啊。同时呢他又立刻撤回了自己马上就要上演的这个第四交响曲的这个计划啊，就其实就他的第四交响曲一直到他的生涯晚期都被视作是他的作品当中最前沿的啊，最现代的一批之一。所以就他在当时那个气候之下要是敢铁着头去出版演出他的第四交响曲，估计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人知道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的存在了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之后呢，他的第五交响曲就问世了，并且被他默许啊，就在报纸上被称作一位苏联艺术家对合理批评的回应。掉不掉脑袋就看第五交响曲听起来怎么样了，看你以前有没有写过检讨书。
哎，我好像记忆里面啊，小学啊，小学好像是因为缺交作业吧啊，写过几次我记得是。但我想当时写检讨的过程啊，真的是啊昧着良心对吧，说各种恭维的话啊，表面上是赞美的对吧，赞美老师对吧，为我们好对吧，内心是无比痛恨的。我想老肖当时的心境应该也是这样的
啊。没错啊，我小时候这个我算是比较乖的小朋友啊，但是我交的朋友当中很少有能考到平均分的啊，隔三差五呢就会看到他们写各类检讨书。在我看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就跟这些检讨书是一样的啊，表面上收敛和屈就了，但里头呢藏着许多的这个锋芒啊，通常都是以讽刺的形式。那比如说我的这个同桌，他的检讨书就管我们当时嗓门特别大的那位物理老师叫美丽温柔的王老师啊。我觉得在校务里头呢，比如我今天开篇放的那一段的第一乐章的高潮，只有一个声部在引吭高歌，节奏也很简单，气势昂扬向上啊，就好像老肖在说，你看这是不是够简单了，够主旋律了
啊？是的啊，其实我第一次听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呢，啊，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啊，有时听着听着呢，其实就会被他啊突如其来闯进来的素材所打断。啊，有时又会让你觉得这旋律怎么如此的这种怪诞和粗俗，让人简直不可思议。感觉音符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里不仅是音响上的一个存在啊，把这些音符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有极具画面感啊。在结构上呢，这部交响曲遵循的还是常规的奏鸣曲式，那么开头直接由弦乐的低音声部啊做出附点节奏这个六度跳跃的这个跃进的这个音型，而这强有力的开头只持续了三个小节，音乐便突然一下子暗淡了下去，陷入了一片迷茫。没有小提琴奏出这个虚无缥缈、毫无方向的第一主题。啊，我感觉这一大段啊，这非常安静的这个虚无缥缈的段落啊，应该就好比老肖当时内心的一个写照吧啊，他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恐惧。
你说的很对啊，小五的开头虽然听起来孔武有力，噔噔噔噔，但是其实哪怕就在这三个小节当中，就我觉得就已经 听到了一些这个疑惑和犹豫了，就说到音乐里面的怪诞和讽刺呢，我们其实是很难不想到马勒这个人的，其实肖斯塔科维奇是非常喜欢马勒的，我们在老肖的作品当中啊，其实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马勒的味道。首先呢，尤其是他的就包括这部第五交响曲在内的那些交响曲，其实都明显映射着作曲家所处的现实格局，就是非常个人层面的，以及包括一些社会层面的。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叫这个 program music 嘛，对吧？它就是一些这个反映对外部世界写照的一些这个作品。那这到这些我们今天后面都难免会触及啊。那除此以外啊，除了他们都喜欢写 program music 以外啊，音乐性格上其实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的啊。我先说一个吧，就比如说刚才你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一落千尺的这个第一主题的城市啊，几小节之后呢，就有一段就很舒缓的，甚至有点治愈的这个音乐。除了第一主题在小声部上这个缓缓的这个演奏，底下还有一个嗡嗡嗡的这个低声部，但是就突然这个音型就被钢琴拿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神经质般的就敲奏了起来，要伴随着铜管呢，就迎来了一段其实听着令人感觉非常焦虑不安的乐段，对吧？本来小提琴的就弦乐是在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是安慰你，但同样的音型啊，立刻到了转移到了这钢琴上，听起来就令人特别的焦虑不安啊！这而且这也是后面可以说是层层推进到高潮迭起的一个前奏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很讽刺的，也就是很马勒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这里之后呢，一时间乐团速度越来越快，就仿佛快要绷不住了，是吧？有时候就让我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去一些现场啊，有些观众很有趣，他们喜欢齐声的拍手啊，并且这种齐声的拍手呢，它会越来越快啊，最后就没法再同步了啊，快到一定程度就会散掉，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的。那突然一段，就无论是节奏还是和声都非常这个古怪难看的啊，非常怪异的一段铜管呢，就突然插进来稳住了节奏。而每次听到这里呢，我就想到马勒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里面的这一段。
就在这样层层递进的加快之后音乐就来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听到的这个 climax 这个最高潮的这个段落，由弦乐齐奏当时对它整个弦乐大家都对拿一样的这个音，然后做出带出整个乐团哭天喊地一般的这个回应随后在这个 tam-tam 应该是这个锣吧，一声重击下音乐渐渐缓和下来，那么之前的这个两个主题再度出现最后第一乐章在钢片琴和这个首席小提琴做出气若游丝一般的这个忧郁旋律中结束。
好，我们可以来完整的听一下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那第二乐章呢是一个谐谑曲啊，虽然作曲家自己并没有写谐谑曲 Scherzo 这个乐章标题，但这其实还是蛮容易辨识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肖斯塔科维奇为了深深隐藏自己这部交响曲的讽刺的本质，以至于都不敢写谐谑曲这个标题了。
啊，我还觉得啊，真的还是这样啊。我想必在当时那样的这种高压环境下啊，如果你敢直言不讳啊，表达出一丝这个谐谑，基本就是送死了。那么老肖给第二章的标题呢，他写的是 Allegretto 小快板啊，其中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一些 Waltz 啊圆舞曲的元素啊，其实这和老肖这个少年时代的背景还蛮有联系的啊。在他八岁时呢，他就和他的家人们搬去了这个圣彼得堡，据说他们家居住条件还蛮好的啊。童年时期的肖斯塔科维奇呢，在圣彼得堡也接触到了芭蕾啊 Theater 啊这种剧院音乐等丰富多彩的音乐题材啊。之后老肖其实也写了很多这种电影音乐啊，据说老肖还对美国的格什伦的音乐也挺感兴趣的。我想在苏联这种背景下，说难听就是一个走资派的人物，对吧？那么这个第二乐章其实也有很多他这种电影音乐里的素材。嗯，在我看来呢，整个乐章其实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比如木管演奏出的带附点的这个第一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和之后跟进的这个铜管的第二旋律，听起来真有点像那种红军胜利的那种感觉。
演绎处理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啊，有人觉得这个乐章就是整部作品当中唯一一个情绪上不那么 profound 啊，不那么就是深重的吧，是一个大家包括听众啊等等可以放下包袱啊，暂时从这个作品黑暗的那种啊属性当中去撤离的一个短小的乐章，它其实有种当年舒伯特那个 Lander 的那种你说的那种 Waltz 那种感觉。但也有人认为，包括那个 Sticky Notes 的那个主播 Wallerstein， 他认为这个乐章绝对一点都不能放松啊！第一乐章里那种余音绕梁的那股狠劲啊，一定要表达出作曲家在啊泰山压顶之下，依然被迫强颜欢笑的那种酸楚
啊！对，其实第二乐章我觉得是整个交响曲里面啊非常难以演好的一个乐章，啊、我觉得也是啊。老肖这个作曲家他有这个双面人格很凸显的一个乐章之一啊。什么叫双面人格呢？就是他听上去这音乐啊是这么回事啊，好像还蛮淡定啊，其实内心已经早就一万个骂娘了，这种内心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气愤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乐章其实我蛮赞成就是你后面讲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强颜欢笑的那种酸楚啊，不能也单纯演的就是那种啊很快乐的，好像暂时放下这个darkness 这种感觉，而是应该演奏出一种就是说在欢乐的表皮之下，它还是隐藏着非常尖锐的锋芒。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它这个乐章里它有很多这个高音单簧管的运用啊，我觉得仿佛这个乐器啊其实它的音色非常特别，我觉得就好像是对这个暴君斯大林的一幅肖像画。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真的挺像的，就说的特别好，就有点像那种讽刺的政治漫画一样，画的好像挺搞笑，
对对对对对，
挺逗趣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创作者在里头，
没错，
这个深深植入在里头的一种感情。Thank you.
第三乐章呢是一个非常抒情的广板，那么整个乐章呢它都没有用到铜管乐器啊，除了作为主角的这个弦乐声部以外，木管还有竖琴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啊，这真的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乐章啊！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每次听到这个乐章，我脑补的画面都是肖斯塔科维奇坐在自己家门口等待被捕的画面啊！因为这个乐章听起来真的太内省啊，太孤独了啊 ，pensive 啊！就之前读过那本，就是基于肖斯塔科维奇身世的一本啊虚构类文学嘛，叫《时代的噪音》啊，《The Noise of Time》。好像中文一本叫时间的噪音啊，我不确定啊，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这是一本就是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角的虚构类文学啊，但是当我读完之后呢也没觉得太虚构，其实里面的大部分的事件都是真实的啊，只不过因为里头人物的言行举止内心活动可能只能靠咱们这个作者来脑补来渲染啊，所以被归为了虚构类文学。就里头有一段说什么呢，就是他被真理报点名批评之后啊，就如同城里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啊，就每天晚上呢亲吻自己已经熟睡的女儿啊，当然女儿还很小啊，然后以及还有醒着的妻子啊，然后呢就带上自己的行李箱，就像去上夜班一样啊，但上的不是夜班，他就下楼坐在电梯边抽着烟，等待警察来抓他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操作有三个好处，对吧？一个就是显得自己在控制局势啊，非常有尊严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前苏联政治警察半夜来敲人来敲门抓人啊，就还是应该是太给人造成心理阴影了，这样呢可以不至于吓到老婆。当然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可以不用影响孩子睡觉啊，对吧？我相信哄过孩子睡觉的听众们都知道，孩子的睡眠真的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那话说回来啊，我想象老肖坐在家门口是首先对吧，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种孤独感啊。此外就是那种心有戚戚焉啊，不知道啊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当然了，如果他不想回避，他还可以再哀叹一下命运对自己的那种不公平。你看人家普罗科菲耶夫、阿拉赫马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一个个都在同就此时此刻就在美国啊、欧洲啊吃香的喝辣的啊，同样名字里是六个字，我怎么就在这该死的前苏联啊？不要说艺术生命啊，连自己真正的生命都不一定保得住。第三乐章最终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氛围啊，要是不被欢乐给颠覆，那作曲家肯定是要掉脑袋的啊。我们第四乐章的一开头呢，就是一段能量满满的全速驾驶啊，可以说是锣鼓喧天啊，热闹非凡。小提琴在很长一段里面都是一个主要的声部，那就听起来好像是齐奏吧，是不是这段坐在乐队里你只要管自己的闷头拉就行，都不需要抬头看、啊、
哎，这么一说还真勾起了我当时在旧金山读书的时候演肖武的回忆啊。然后我清楚记得那应该算是2019年，对，当时还最后一场乐队演出当时拉的是二体啊，我记得木乐章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完全一样的音啊，就不断在那重复啊，当然了，你刚刚说开头那段拉起来的确还是蛮爽的，好像就是有一股巨大的这个 flow 啊，推着你往前走的感觉。那么二提琴的功能呢，就是在底下蹭蹭蹭蹭蹭一个八分音符，仿佛就像这个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感觉啊。我们毕竟不能忘了嘛，对吧？这个作品它还是一部检讨书，对吧？到最后怎么也得歌颂一下这个伟大的领袖。
这个乐章的结构其实从大的来看是挺简单的，快慢快啊，开头就是这段我所谓的全速驾驶啊，在我看来就是可以说是完全可以代表肖斯塔科维奇的全文主旨啊，那就是对这种人造的胜利啊，对这种强颜欢笑的嘲讽啊，这从第二主题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在弦乐那么长的一段欢腾之后，终于在高音区退居二线，夹道欢迎，通常象征的胜利的铜管吹出胜利的号角。啊，但是等到小号吹出的第二主题呢，听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既不和谐也不好听。而直到后面两句弦乐声部接过这个主题啊，它就演绎的非常激昂向上的时候呢，啊，这时我们还是能够听到铜管在下头发出那种丑陋的像鸭子叫一般的声音。 自己感觉呢，这里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讥讽啊，首先就政治宣传的丑陋啊，也是在讥讽他被迫去屈尊俯就的那些无产阶级审美啊，就心里头在想，他们肯定可以听得摇头晃脑的啊，根本听不出我在骂娘。啊，果然呢，就像之前发生过许多次的那样啊，尤其是第一乐章一开始那里，啊，这段超速奔跑最终陷入了失控啊，喜庆的气氛可以说是戛然而止。那乐章进入了慢的那部分啊，我就这段慢整体感觉也是很有冥想的这种气质的，尤其是之后对竖琴的那些使用啊，与这个第三乐章还是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音乐迎来了曙光，啊，由木管首先啊，他奏出开头的这个主题旋律，然后随后音乐呢，它进入一个层层螺旋上升的这种感觉。那么弦乐的进入呢，它就不断的驱散这个黑暗的阴霾。最后铜管和打击乐的加入呢，终于将这个音乐推向顶峰。啊，它在那个结尾的地方啊，我们小号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吹响了这个 D 大调胜利的号角。啊，这个交响曲是 D 小调，它最后写的是 D 大调。啊，好像看上去是一片欢腾的景象，蛮热闹的。 但如果仔细听的话，其实可以听到里面其实有一个 B flat， 有个降 C 这个音啊，就使得音乐还是啊，对吧？就主旋律是非常光明的，但还是有暗流在下面涌动啊，仿佛这个一切顺利来的还是蛮荒唐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老肖的回忆录中啊，老肖也曾经说过这个第五交响曲末乐章啊，其实是对这个苏维埃趾高气扬的一个讽刺。他说这就好像某一个人一边用棒子打你，一边说啊你的事业值得欢呼，然后你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然后喃喃自语走出来说，对，我们的事业值得欢呼，我们的事业值得欢呼。好像当时做笔录的时候已经是老肖挺啊很晚年的时候了。那么斯大林也已经挂了很多年了嘛，那么话就可以这样说了，对吧？那么最后在大鼓猛烈的敲击下，整部交响曲结束。当时在圣彼得堡的首演呢，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说老肖接受了长达30分钟的这个 standing ovation， 起立鼓掌。虽然当时还是有很多知识水平非常高的听众在首演就听出了这部作品里隐藏着的锋芒。但斯大林认为这部作品符合当下的这个价值观，老肖的生涯呢也因此被给予了10年的缓刑。
最后我也很想再提一下老肖非常敬仰的马勒我很想将这个肖五的结尾跟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结尾给大家对比一下两首交响曲都是在非常黄金的D大调上迎来就是最终的这个胜利的而且真的还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咱们可以听听看唯一的不同在于肖五的结尾最后的凯旋和胜利如你所说总感觉不太对劲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是那种邪恶压过正义的胜利我脑中经常浮现的就是星球大战前传里头最终被救起的那个 Skywalker 卷土重来变成了 Darth Vader 的那种感觉是黑暗力量的这种崛起当然了再抬高一个层面对吧我又觉得这个作品是可以解读出真正意义的胜利的如你所说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布满锋芒的第五交响曲首演获得了长达几十分钟的这个喝彩同时呢也是得到了苏联政府顶层的认可帮助肖斯塔科维奇顺利脱离1936年凶险的处境对我觉得顺便可以提一下就是当时因为没有人敢碰肖斯塔科维奇接手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首演的呢是当时名不见经传如今被称作叫音乐当时叫音乐沙皇吧穆拉文斯基这个勇敢的接下了第五交响曲的这个首演帮助他一跃成名我们今天一开头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片头放的那一部分第一乐章的高潮就是穆拉文斯基在1975年的一个算演出视频吗还是彩排视频我是在 YouTube 上找到的 anyway 就是与此同时老肖他其实也并没有落得一个所谓向政治低头沦为御用文人的一个后世的名声所以我觉得老肖真的可以说是笑到了最后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有另外一位前苏联指挥家叫康德拉辛和莫斯科爱乐乐团演绎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那么康德拉辛呢也可以说是和老肖同辈的一个指挥家那么在这份录音里呢我尤其喜欢他将音乐里的那个紧张感拉满这种让人屏息凝神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所有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录音里非常极具说服力的演绎好那么最后来听一下康德拉辛和莫斯科爱乐乐团演绎的老肖第五交响曲